让我想起了很多离开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天舞蹈会我哭得真的哭得感觉没办法呼吸一样，想到那一个个离开的家人，心里面非常的痛。我也感受到天父里面的痛，他渴望他的每个孩子都回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这个流泪，神也在医治我里面。这么多年，因着教会分裂，因着弟兄姊妹一个个的离开，我带给我里面的那种痛，那种仿佛身体被撕裂的那种痛苦。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身体，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任何一个肢体的受伤离开，都是同一在一个身体里面，都会有同样的痛在里面。那天我感受到天父的爱和医治领到我，也在修复我，然后我就开始为那些离开的家人祷告。然后过了几天，有一天在主日的敬拜当中，我当时那段时间里面常常有一个旋律，就是《回家》这首歌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也感受到我自己里面的那种枯干和枯竭。有天早上我在主日敬拜聚会的时候，我选了一首诗歌，就是《回家》。那天刚好我们有一个姐妹很久没回来聚会了，她那天回来，哦，当时我就想让她来带这首诗歌，然后没想到这首诗歌当时一放的时候，哦，我里面再一次被神的那种爱深深的触摸我，那种悔改深深的临到我。我那天也是哭得不行，神就光照我，让我想到看到了我生命当中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借着他的仆人使女向我传福音，把我带回他的家。当我第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被神的爱所触摸。当时我真的感觉，哦，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那时候很渴慕，那时候还在上大学，去很开心的去聚，晚上去聚会，聚完会以后，那时候因为要为了赶回寝室，我必须要跑着去公交车站，要不然就回去寝室门可能就锁了。但是那么的喜乐，然后也带了很多的同学去，一个一个的。这样过了没几年，后面回去，后面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因为离教会远，我渐渐的就离开了神。像浪子一样离开了天父的家，也离开天父。但是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天父的爱仍然一直伴随着我。我在世界上流浪，像那个浪子一样流浪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天父又再次借着他的仆人和使女，借着我的师母，将我寻回，每天跟我发信息关心我，把我带回家。这次回到天父的家的时候，我当时想，我再也不要离开了，因为我在外面，我真的就像那个浪子，耗尽了所有。我回到天父的里面，我的心好何等的满足，非常非常的满足。然后从这再次回来的时候，确实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直 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但是神就光照我生命中的第三个阶段。我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虽然我这个时候我人在天父的身边，我在聚会，哦，我在服侍，但是我的心却离天父越来越遥远，因着服侍当中的经历，因着婚姻家庭当中的很多的破碎，哦，我的心不知不觉跟天父越来越远。而在这个阶段，天父用他的爱，用各的环境再次的将我寻回来，特别是就是借着这次灵的人生 3.0， 天父将我这个像孤儿一样的人再次的寻回来。以前 我是一个很会做事的人，我很会，从小我就是很会做事，以至于从小到大，哦，都是在父母、老师或者周围人的那种赞美声当中长大，因为我很会做事，很会看人的脸色，很知道怎样的去讨人的喜悦，怎样去做，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我也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亲近神的时候，是天父让我看见一个画面，他来到我的家中，哦，我当时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就去一会儿去端水来给爸爸喝，我说爸爸快喝水，然后他就想要跟我说话，意思想要叫我坐下来，我又忙着去，我又去端水果来给他，爸爸快吃水果，然后等会我又去，又去说，我又去拿那个点心来，爸爸快来吃点心。我看到他几次对我欲言又止，那种慈爱的眼睛看着我，忙忙碌碌，端这里拿那里，然后又想到去做饭给他吃或者等等的。其实他当时很渴望我能够坐在他的脚前，能够听他的声音，能够跟他谈谈心。可是我一直在那里忙，我以为我这样就是爱他，我就是在服侍他，我却不明白他的心。我像马大一样，不懂得，不明白他的心。也因着我这样的行为模式，我这种事工导向的性格，也让我里面有一种深深的自以为意。我觉得因为我很会做事，我很听话，我很顺服，好像以至于里面那种自意让我真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不懂得天父的心，不懂得父母的心，也不懂得别人，不去了解彼此，也不太会体会别人的软弱。谢谢天父借着这次您的人生3.0，不断的光照我，医治我的心，让我看见我里面是何等的破烂不堪，里面是何等的枯竭，我里面的孤儿的心是何等的明显。谢谢他用他的爱将我爱回来，让我再次的回到他的里面，也让我看见真的人的衣就是破烂不堪的衣裳，任何天然所认为好的在神那里，没有被他炼净的话，没有被他制作的话，都是无法被他使用，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也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无有，我里面的那种破碎和不堪，也让我看见我是何等何等的需要他，我何等的需要他。每一天若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带领，没有他的同在，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这段时间我真的看到我里面的那种贫穷，那种缺乏，那种情感的那种缺失， 你让我清醒的看到我何等的需要天父，我再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天父你也不喜欢人的力大，你也不喜欢人的腿快，你喜悦我来依靠你，单单的依靠你，坐在你的脚前来听你心跳的声音，在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你渴望我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坐火车的时候，别人看到我说我像一个小大人一样，那时候我才可能九岁左右，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心里却觉得很难受，我在想我是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说我像一个小大人一样，那话深深的刺到我的里面，但是那时候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自己里面很难过，确实我从小到大过于的那种成熟和懂事，让我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孩子。就像前段时间我看自由分享说他不会撒娇，我说我是更加不会，我不懂得跟父母撒娇，我也不懂对天父撒娇，我也不懂得跟我的丈夫撒娇，我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孩子，我不懂得怎样去做一个真孩子。我看着满满饱的父母的爱，我也知道天父很爱我，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觉得里面很有一层东西隔着，原来因为我不懂得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因为我不懂得做孩子，所以耶稣说我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谢谢天父这次对我的医治，让我真的能够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可以在他的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跳舞就跳舞，想不高兴就可以说出来，不需要隐藏我自己，不需要假装很坚强。让我看见我多么的需要他，就像很孩子最小的时候非常的依恋父母，我的孩子出去的时候很喜欢牵着我的手，这就是孩子跟父母的那种情感，那种依恋。我现在我要牵着爸爸你的手，无论去哪里我要牵着你的手，我要牵着耶稣你的手，我也要跟圣灵你一直在一起，再也不要分开，我愿意成为无忧，在你的里面紧紧的来跟随你。我需要你，每一天我多么需要有你。
的天赋，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需要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活神，需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天天都要来亲近你，来仰望你，来寻求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活神，寻求这位真理的圣灵，天天常常来陪伴我们，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我要来为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的经历，感谢主，感谢这位神奇妙的带领，哈利路亚，真的是很奇妙。我从开始我根本就没听，都没有听，就没听经说过这位耶稣， 这位神，真的奇妙的我们的神借着我，二姐就是他的女儿，在借着他一个异梦来告诉我，他梦见，他说他梦见几个强壮的大汉围着我，提着刀要来砍我。于是他就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要信耶稣，他说怎么怎么样，就讲了梦境，好这样子。然后过来那个时候我都给我的家属说了，这是第一个奇妙。第二个奇妙就是我妻子，因为我有个同学好，又是好最好的朋友，特别关系特别的好，因为他这个喝酒啊，从楼上六楼上摔下来，摔死了。因为他的家属和我的家属在一起办学，租的这个这个房主是这个我的同学朋友的一个表哥，他的女儿又在西藏那边打工，他的就是他的丈夫就是那个我的朋友的表妹的丈夫，卖的猎枪，头天卖了，他第二下午来退，他不承认退。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有个说法是出门不认货嘛，于是他也没有说二话，第二天早晨很早起来就来敲门，把门一开，他的头脑壳一吃出去，就一柴火把他砍死了。好，就因为这三个，我们这也就是三姐妹的关系，那种关系很好，又还情况特殊，他们那一天下就说那一天下午啊，星期五的下午就早早放学了，就到一个地方去，说是某人看相，看的摸相匣子，摸相摸得很准，说得很准。好，于是去看了他回来，我也正在放学了，我在一个山村小学嘛，上课哈。他回来，我在门口站起，他走还没走拢，他说你去信耶稣吧。我说我说我去信你要支持我，他说我当然要支持你。好，然后就是这是第二个奇妙。第三个奇妙就是过了不久，因为山村小学嘛，到城里去教会去聚会特别不方便，一年很少有那个机会去哈。那么那一次一去呢，那个牧师啊，因为我就是这个牧师受洗的嘛，他就叫我去教圣经。我虽然说我的二姐，他我一信主过后，他就给我也是一个牧师为施洗他，这个二姐就给我给一本圣经。我拿到圣经，其实我根本都没有去读多少，当时有一个奇妙，就是在我一翻开圣经，看到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一二句话就把我吸引住了。好，感谢主。好，我都就这样，那一次下他叫我教圣经，因为我读就没读过，所以呢在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教错了，有一个句话读错了，我就重新读过，就引起哄堂大笑。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要回家认真读圣经。好，这是第三个见证。好，第三个奇妙。第四个奇妙就是什么呢？感谢主。好，在那个，因为在那个地方打进教会很不方便嘛，我就想找一个我那次回家，我父亲就说，他说他在那个香港的一个福音电台听到广播，他就还找那个播音员了联系，他还寄了资料。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想，没有，既然有， 既然有个福音电台，肯定有福音网，于是我就在网上去查资料，于是就在一个教会的那一个姊妹啊，在那个当中的他的 QQ 群里面呢、啊，在那个我那个空间里面看到那些信息特别的好，我就翻出来听啊来看。就联系上了，他就把我加为好友，于是他天天就晚上七至九点陪我来，都说陪我来聊，就是帮助我嘛。哈，下一个见证的那个奇妙的，就是在那个，因为我到处我就想在我们那个地方找一个比较近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里面。找一个教会，于是就想到我的舅娘，她认识一个牧者，就联系到了我就叫他把电话给我，我就联系上了，就这个叫也是乡村的一个教会，小教会。好，我去听，那第一次去听呢，因为这个牧者啊，他文化程度不高，圣经常常他就是靠着他的记忆，或者说是在读圣经，读一句话讲一句话，我就在下面呢暗暗的下决心，我说下一次我来分享，于是就是这样就走上了服事的道路。好，又下一再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奇妙的认识到这勇敢和同心这两个同工，感谢主，真的那声带领真奇妙。好，然后在这里后头就不是四月一号那一天，他就说勇敢弟兄，他说我有个感动，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来那个参加这个平台的服事啊，当时我实在的我有点都说又想啊又怕，想的是什么呢？这样的机会真不容易，这个机会放过了真是不太划算。不想的呢又是什么？又是我这个人呢、啊、平时在人多的地方众人面前呢、啊、就最容易紧张害怕，有很多的惧怕，有很多的害怕，所以说就是个人比如说祷告的时候常常没有话语，往往因为一紧张一害怕就没有话语嘛。感谢主。好，这样子呢真的这又是神在我身上动工。哈，那个不是回他勇敢弟兄叫我都说叫我们祷告过后有感动的就给他说他报名。好，那天晚上早上说了，晚上因为那一天的服侍啊各方面的那些有些事情家庭的事情呢、啊、好，就那个回静下来过后祷告过后到九点半了，我这有点好差不多的，因为两首诗歌，其中一首诗歌就是进前来啊那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呢就是凡事都能做，这两首诗歌激起了我的信心，也感动了我来那个服侍，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勇敢弟兄说谈我的情况，我都惧怕，我都什么什么的，我就问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报名。好，他就谈了那一些的情况。好，然后我就有点想了，但是还是不敢决定。后来下来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因为那诗歌呀这些弟兄姐妹们的那种鼓励哈，感谢主。那次昨天就碰到了昨天就其实从昨天 很昨天那个感觉状态特别不好，因为我选锅的时候经历了3-4个多小时还没拿定主意，于是后来都就我那个第二天勇敢经理就问我这种情况，我说我把第一首那个有感动的歌给发来他看哈，然后他看了过后都来都回话，他说我选择的首歌特别的好，这些弟兄姐妹们呢都夸我修得好那个选得好。我当时我确实我还不半信半疑的，我就于是打开那首歌就来听，越听越来劲儿，最后啥子我那次时候信心也起来了，我的身体了好像那个时候就感动的那个有点什么呢，神的同在下来了，神的荣耀下来了，感谢主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这真是进到神的面前来哈，进前来呀，感谢主很好。
找安息。
路亚，是的，耶稣，你说若我渴了，就到你这里来；若我累了，就到你这里来。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说凡劳苦重担的就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进前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你帮助我们进前来跟随你的脚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赞美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 TT 云的服事，我也想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历。我想分享的是，借着这次勇敢哥和童心姐邀请我参与服事的一些心路历程和神所做的工作。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矛盾的，然后有很多的挣扎和惧怕以及担忧，包括很多的罪也浮现了出来。我从小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因着原生家庭的原因，从小父亲的打骂、批评和否定，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总是板着一张脸，几乎没有对我笑过。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也遭遇了校园网络暴力，然后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敏感，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别人的一个眼神都可以杀死我。然后在我信主之后参加工作，其中的一份工作是神带我去到了腾讯，去担任微信支付理财通的客服。然后这份看似表面光鲜亮丽的工作，却令我每天都活在恐惧和担忧里面。因为公司的要求很高，一旦达不到标准，就有被劝退的风险。然后因为我的绩效考核一直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经常都在担心我会不会被劝退。还有就是每天的工作性质，就像在拆盲盒一样，你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用户，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辱骂你的，辱骂公司的，甚至咒诅你的，然后还有纠缠你的，纠结你的，等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会问你怎样的问题，是你熟悉的还是你不熟悉的业务领域。总之，就像以诺老师说的，每天都充满了惊喜、惊吓，还有未知。所以因着这些经历，惧怕是我一直以来的软弱和问题。虽然在我头脑里我知道凡惧怕都不来自于神，但是我的肉体真的做不到。在勇敢哥提出了这个邀请之后，我内心是有一个感动的。我知道我需要去突破自己内心的恐惧，以及对人的那种惧怕，去突破那种只敢躲在内室跟神祷告，而不敢站在很多人面前去做分享，去真实的敞开自己。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真实的敞开和展现自己是一种自由，而我很想拥有这样的自由， 在此之后呢，我也跟神求了一个是否要参与这次服事的一个印证。神果然就在当天回应了我，于是我回复了勇敢哥，说自己愿意去突破自己的软弱。可是当我回应了神的带领，勇敢哥的邀请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紧张、恐惧、担忧，还有错误的眼光和动机。我担心自己做不好，然后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太多的担忧随之而来。惧怕给我带来的是小心翼翼。那天下午，神就借着人来问我，你的焦点是在人身上呢，还是在神身上呢？你是想得人的赞赏呢，还是想讨神的喜悦呢？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然后灵里特别的忧伤。我觉得自己上了这么久的课，能活出来的却是多少呢？我跟神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藏我的恶。人总是想把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不好的东西却想要隐藏。我就在想，我的焦点对吗？眼光正确吗？动机清洁吗？我真的是个非常软弱的人，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在工作上也常常觉得自己做不好神让我去做的事情，心里想着要依靠神，但其实还是在依靠自己。那个时候我想起一句话，你对这个服事有多软弱，你就对这个福音有多信靠。于是我开始不断地寻求神的带领，能力啊，恩膏啊，同在啊，还有信心。我不断地求神来帮助我去调整自己的眼光、服事和工作的心态和动机。在上周主日的时候，在等候和祷告中，神给了我极大的平安，挪去了我里面很深的畏惧。其实不瞒大家说，今天上午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就是紧张的那种，心脏就是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的那种跳动的声音，然后我就不停的跟神祷告，不停的等候神，寻求神的平安。然后神确实每一次也都在回应我，然后我逐渐明白，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服事上，不是说我可以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不是我做得有多好才需要我去做，而是因为我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神才让我去提升自己。感谢神，因为他总是以成长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个人，他总是以成长性的思维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想起一句经文，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我想就是比起工作或者服事的好坏，他更在意的是我们的每一次努力、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愿意去突破和跨越的过程吧。无论我的经历是美好或者是还是糟糕的，我觉得它都会使其成为祝福。主啊，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一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阿们。与你更靠近。
觉得神啊，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空缺空洞，我有你能够填满我们的心，没有人能够像你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因为你是我们的唯一。我就神了，我们有时候常常寻找金钱，寻找人的肯定，寻找权力成为我们的满足。觉得神了，我们误会了你。神，我曾经你把我带回家，可是慢慢的我又觉得神你好像离弃我，我就开始跟你摔跤，我不想去教会，也想离开你，我被你所冒犯，我觉得我被你伤害了，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所以我拒绝圣灵，我抵挡圣灵。在2019年的有一次的聚会当中，我听见别人的见证分享，神光照了我的心，原来我常常只看到别人对我的伤害，教会对我的伤害，因此我的生命不成熟，同样也给我的牧者师母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带来很多伤害。所以神就光照我的心，叫我去道歉，去求饶恕，所以我也愿意这样去做。然后在19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又经历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在我家中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没办法来处理。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去找到我的牧师，牧师给我建议说，你每天可以方言祷告3个小时，圣灵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每天早晨起来方言祷告1个多小时，在上班的途中下班的途中我都用方言来祷告。那神也很祝福我的工作，也很祝福我太太的工作。到了19年底，我听我太太说教会有一个圣灵之夜，好像觉得还很好。我当时就有一个渴望，我知道我离开圣灵很久了，我就想如果下一次有，我一定要参加。下一次就是在2020年的1月6号那天，听说有圣灵之夜。我在健身房工作，最早也要8:30才能下班，7点钟我没办法赶到，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想去参加，求你给我智慧。然后我就跟我的领导说，神给了我智慧的言语，我说我今晚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来到重庆了，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想去见见他。年轻人当然很重情感，既然这么久的朋友没见了，他就答应我让我早点下班。我真的我感恩神，所以那天晚上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他等我等了很久，所以那天晚上圣灵来充满我，我就整个用方言来征战祷告，圣灵在我的身上，所以整个弟兄姊妹后面都跟了这个征战的流，我才明白，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不久就爆发疫情。感谢主，在疫情的当中神夺得我的心，我每周都是渴望来亲近他，读他的话语，每周有禁食分别为圣的时间，我渴望跟他更亲近。3个月过后开放了，我们可以回去上班了，4月8号之后公司通知可以回来上班，我就回去上班了。因为我也很喜欢锻炼身体，健身是我的兴趣爱好。但是有一天神借着我的太太跟我讲，叫我继续在家里等候，因为那个时候去上班又没有业务也没有工资，我太太说要么你就继续在家里等候。其实我的老板跟我谈好了， 他要我给员工做培训，我以为是我太太想拦住我往上爬。我渴望开有一家拥有自己的健身房，老板也说未来要开分店的时候让我来管理一个店，那是我的梦想。有一天我来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神，如果神是你的心意，我愿意。成长完之后，我一祷告，神的话就进到我的里面。他说，你这三个月是因着没有班可以上，所以你在家里等候我，现在可以上班了，你还愿不愿意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兴趣爱好，继续来等候我。我知道是神对我说话，我说好，我愿意。就是借着这样的经历，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后面在尹洛老师的鼓励下，我再一次走上了服侍的路。在这一次您的人生 3.0， 3月16号那天的晚上晚灵修，等候神，最后尹洛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您的人生 3.0， 我们带着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成我们的唯一，让他成我们的全部。我那一下突然这句话就像一个光打进我的心里面，突然我就感动要为神写一首歌，我就起来大概10到15分钟就写好了歌词，我就进到里面去唱给我的神听。今天我仍然要将这首歌写给我的神，我渴望神成我的唯一。好想好想拥有生命中的唯一，可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唯一，所以我迷茫，我无助，我徘徊。太多太多的东西想占据我，让我成为他们的唯一。而你却在默默地呼唤我到我这里来，你是我的唯一，而我却不懂你的心意，你仍然静静地等待我，并为我预备最美的路引导我，可我不想走你预备的路。我看不到歌词，把歌词翻一下。我左顾右盼，暂且顾后，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而你，而你在为我哭泣，为我呐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你受伤了，你的心在滴血，即使这样你仍然不离开我，你对我的信心远超过我对你的信心。终于有一天，我忽然清醒过来，原来你如此渴望成为我唯一。你对我的渴望远超过我对你的渴望，你对我的爱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哦，我的唯一，我的生命，我的良人，我的天父，对不起，原谅我。哦，我的唯一，我的生命，我的良人，我的天父， 谢谢你，我爱你。哦，我的唯一，我的神灵，我的良人，我的天父，抱抱我，亲亲我。哦，我的唯一，我的神灵，我的良人，我的天父，对不起，原谅我。哦，我的唯一，我的神灵，我的良人，我的天父，谢谢你，我爱你。哦，我的唯一，我的神灵，我的良人，我的天父，抱抱我，亲亲我。哦，我的唯一，我的圣灵，我的良人，我的天父，愿我成为你的唯一，愿你也成为我的唯一。谢谢你，我的圣灵，我只愿让你的心都满足。圣灵啊，我让你等我等了很久，你在愚人节那天呼召我出来，是2014年的4月1号。后面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说神你骗我，我被你忽悠了。可是主啊，那是你为我预备最美好的路，我却不懂你的心意，所以我想走其他的路，我不想走破碎的路。接着在这次您的人生上天，您神也光照我，原来神节选了世上愚拙的，叫与智慧的羞愧；又节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哦，所以神啊，原来我真是那位愚拙的，那位愚昧的。我曾经，我有一番野心，我想为神做大事，我希望出来能够给教会带来复兴。哦，原来是要复兴的是我，是要悔改的是我。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婚姻，我却在婚姻当中不懂神的心意，我总觉得是我太太的问题，为什么她要说那样的话来伤害我？原来神你差遣她来到我的生命，来对付我的自卑，因为我是一个有深深自卑感的人，我需要别人的肯定，尤其我需要我太太的肯定，但是我却不明白，所以我太太有时用一些话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用石头打死她。神啊，我也误会了你，所以十年的婚姻我都不懂神的心意，原来神给我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太太。是的，神啊，谢谢你，我是何等的愚拙，所以这首歌是我写给你的，是我的心路历程，里面有遗憾，有悔改，但是更多的是感恩，神没有放弃我，即使他的心如此的受伤，他仍然陪在我的身边，他呼唤我回到他的里面。 神，谢谢你，我渴望用我一生来寻求你，用我的一生来信任你，并让你来信任我，也在你的信任的上面与你同工。像保罗一样，我从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看作有损的，我要丢弃万事，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渴望我们这一生只愿得着你，愿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
Tuhan adalah gembalaku, takkan kembali Tuhan adalah gembalaku, takkan kekurangan aku. Ia membaringkanku di padang berumput hijau, membimbingku ke air yang tenang. Tuhan menyegarkan jiwaku, menuntunku di jalan yang benar. Oleh karena namanya, sekalipun ku berjalan dalam lembah kekelaman, aku tidak takut bahaya. Tuhan adalah gembalaku, takkan kekurangan aku. Ia membaringkanku di padang berumput hijau, membimbingku ke air yang tenang. Tuhan menyegarkan Tuhan adalah gembalaku, takkan kekurangan aku. Ia membaringkanku di padang berumput hijau, membimbingku ke air yang tenang. Tuhan menyegarkan jiwaku, Tuhan.